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3月19号，公元2003年5月19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澳洲墨尔本举办从 SARS 的蔓延看中共的谎言时研讨会。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信件拉萨直拱税电站对藏人没有任何利益。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大纪元网络消息，本月14号，世界真言论坛在澳洲墨尔本举办了从 SARS 的蔓延看中共的谎言时研讨会。国际大社澳洲分部、澳洲西藏委员会、台湾同乡会、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及澳洲维审法轮大法学会等团体代表应邀出席并发言。40多名参会者在代表发言后，就中共的谎言历史、社会公正、中国与法律、人权、民主、人权与政治的区别等问题与发言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议主持人首先说，中共在最近公布 SARS 疫情方面出现的种种问题，对于一直在呼吁中国停止破坏人权的人士来讲并不奇怪。人权对于没有经历过江泽民国家恐怖主义以及历届中共政治破坏的人来讲是与生俱备的，但被当权者剥夺了人权而又想争取基本人权的人往往被视为搞政治。在中国受到破坏的既有以要求民主这一政治目的为背景的团体，也有以要求信仰自由这一基本人权为背景的团体。今天大会的团体中就有这两方面的不同代表。澳洲国际大社代表、前香港分部主席说，由于中国持续践踏人权，真相成了被掩盖的对象，故此继续把真相说出来很重要。国际大社仍在努力为争取人权而奋斗。国际大社还说，现在中国还关闭网吧、拦截电子邮件、禁闭搜索引擎，不久前又引用过滤关键字的系统。坚持人权和信息交流自由的人就会触犯中国的法律，最高刑法可高达10年监禁。国际大社掌握了33名良心犯的资料，他们被监禁是由于被认为传递了对中国有威胁的信息。澳洲西藏委员会代表森柱次任说，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入驻西藏，引发大量难民逃往印度。中共表面打着解放和发展西藏的旗号，但实际上对西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手段包括十字架死刑、驱马奔跑把活人拖死、焚烧活人、强迫孩子枪杀父母等。西藏共有120万人死于虐杀或饥荒，60%的文物被烧毁。发生于1980年的为争取自由、和平、非暴力的示威者遭到枪杀和监禁。值得一提的是，研讨会上所有在中共的统治下长大的人士均表示，他们在中国时对以上发生在西藏的事情从未没有听说过。他们一直认为共产党将西藏人从旧社会奴隶主的压迫中解放了出来，而在场的西方人士却表示，西藏的事情在西方是众所周知的。来自台湾同乡会的代表林万德表示，他从小就爱听中国的电台，经常冒着15年监禁甚至死刑的危险这样做。中共的宣传使他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好的，直到1980年他才知道文革给中国带来了如此惨重的损失。一位去过中国的朋友告诉他，在中国唯一的真东西就是谎言，所以中共在 SARS 上说谎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了。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代表吕战所说，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骗子，是他的本性决定的，也是其独裁统治决定的，并且又是习惯的。中共是以暴力夺取政权的， 所以一切为了政权，对政权不利的就不告诉真相，为了稳定就可以编造谎言。中国民运海外联席会议澳洲分部代表吕先生还说，他来澳洲前在中国是做律师的，中国法律中有这么一个政策叫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共产党虽然这么说，但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共说的去做就会上当，所以在中国犯人中有另一句口号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因为中共控制中国一切资源，所以他让人民怎么说人民就得怎么说，所以如果不听共产党的，他就通过各种方法制裁你，所以中国人民不得不说瞎话。在澳洲墨尔本举办的从 SARS 的蔓延看中共的谎言时研讨会上，代表发言后，与会人士进行了自由发言和提问。会后与会者们相约今后要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共同为揭穿中共的谎言、争取人权自由而努力。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打针。西藏流亡政府官员称，兴建拉萨职工水电站对西藏人民没有丝毫的利益。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迄今为止西藏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直孔水电站本月18号正式开工建设。新当选的所谓西藏自治区主席强迫拼座在开工典礼上说，直孔水电站建成后，藏中电网将形成直孔电站和羊虎抽水蓄能电站为骨干支撑电源的总体布局，并且基本能够缓解西藏中部经济发展对电力的需求，能够为青藏铁路运营提供可靠的供电保证，提高拉萨河防洪和灌溉的能力，发挥保护环境、提高农牧业生产水平等综合效益。对新华社的上述报道，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导次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怎么说呢，建立电站，从一般的经济角度，从一般人角度来考虑，建立电站、公路等等都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人民是有好处的。但问题就在这，就是西藏在中共对西藏统治了，类似于那种殖民统治，他的那方所有的建设都不是为了自己的人民，而是为了他的统治的利益。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公路，修建公路，它都是直来直去，就是从这个地方直接到达的目的地，中间即使有通路，它也不会拐弯，拐到通路。因为在像印度啊，其他国家都是他拐到通路，有各种各个村落都拐进去，这样呢既带动了各个村落的经济，如此。但是在西藏是没有，那么电站也是这样，你就可以看在西藏有电站的地方必定是县级单位，县级单位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的干部，在乡级单位就很少，为什么乡级单位汉人干部很少，大部分都是藏人。所以说中共说把西藏已经解放了40多年了，西藏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济发生变化的现在全世界经济发生变化主要是电器产品的使用，比如说电冰箱、电风扇等等，这些东西给人类所带来的便利，但是在西藏这些东西都不存在，西藏存在的还是原来的点酥油灯啊，还是跟原来的什么。所以说我是在就是中共所谓的西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可能只是量的变化，不是值的变化。所以说这本质从值的角度来讲，西藏的生活还是跟旧西藏一样，没有什么就是值上面的一种改变。那么电也是这样，就是就像刚才所谈到的，除了县城和县城附近老百姓用上电，其他的没有。比如说在拉萨也好，比如拉萨建立了在这之前呢，经常停电，第一个先停电是藏人区，汉人区保证供电，在汉人区的供电有充裕的情况下才向藏人区供电。那么据说杨朱镛错付以后，杨朱镛错虽然西藏人的神父等等，但是中共不尊重，在班禅喇嘛去世以后建立了。但是现在供电也是这样，如果需要断电，首先断电的是藏人区，绝对不是那些汉人的。据说他们的理由是那地方有工厂什么的，西藏有什么工厂？没有任何大型或中型工厂，都是一些手工厂。那么这个一样。那么现在这个职工的水电站的建立，就像他自己所说的，其实就是为了青藏铁路的运用，就是为了青藏铁路，不是为了当地人民。其实你也知道，在西藏有很多大型电站，比如龙岗下这个电站、那个电站，长江和黄河支流上有很多电站，但是从电站直径10公里以内藏人以外的藏人都享受不到电，他们还是点的素的，就是距离那个大型电站只有10公里的地方的藏人都没有电，但是距离这个电站几千公里以外的汉人，他却享受着那个几千公里以外从西藏高原发的电，发输送的电。 但在西藏高原自己这电站所在地十公里以外的藏人都享受不到这个电。从这可以表现出中共把它的建设以及它把电输送对象、服务对象以及对西藏人的看待，像这些事，从这些经验角度来讲，我认为这种电站对当地的藏人不会有什么利益。因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础建设也好，那些东西可以第一个可以带动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一般来说匈奴啊电站那些，就当一般从西方国家也好，任何国家都是当地招收工人。按道理中国，他说西藏是中国一部分，藏人就应该是中国的公民，他就应该有共同等的就业的权利。但是在西藏不是这样，他所有的铁路啊也好，那些招收的全是汉人的子弟，而不是当地藏人。像藏人招收只是招收用来看门啊、扫地啊，或者到外面去跑野外的啊等等。哎，除了这些就是当苦力的以外，其他的几乎都是汉人。所以说这些电站你看它建立的也是武警水电三队，也就是有检查部队建立，那样跟当地藏人根本就搭不上干。所以当地藏人呢，他所接受的就是土地被征用，那么这些建设呢，他自己得不到工作的机会，建设后的成果来为青藏铁路使用。至于当地藏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利用，可能电站附近一公里以内的可能我相信肯定会得利，除此以外我认为对西藏没什么好。
据了解，哲孔水电站位于拉萨市莫公卡县境内，拉萨河中下游交界处，海拔高度为3900米。此项目于2002年10月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立项建设，总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时，总库容量为2.25亿立方米。预计水电站于2003年11月一期围堰截流，2005年10月二期围堰截流，2006年12月中旬首台机组发电。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基麦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
西方类似的代议制政体的确也体现了这种功能，但是区别在于，如果没有一个激动全民的目标，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仇恨对象，也没有一个正在把社会推向极端的氛围，议会对大众情绪的缓冲也许可以做到，但是只要有这些因素，西方议会也一样难以不被大众情绪左右。骤然民主化的西藏，上述因素全部具备而且极端化，同时却缺少西方社会的利益集团、政党结构等平衡因素，议员只能没有防卫地承受大众的直接作用力，迂回空间狭小，因此跟着大众跑几乎是别无选择，仅仅不敢忤逆大众还属于一种被动。在西方民主制的竞争体制中，每个议员都面对一群企图取而代之的竞争者，竞争者一直惯用的手法就是攻击在位者的软弱，反衬自己的坚定，这种策略往往容易奏效。群众热爱英雄，喜欢看壮举，听豪言，议员面对这样的竞争，不能不被鞭策着加入趋于极端的赛跑。在那条跑道上，谁跑在前面，谁就受到群众欢呼，终将拿到胜利者之奖。所以议员不仅不能以理智缓冲大众的情绪，反而为了自身地位的稳固，可能还要力争在激进道路上跑到大众和竞争者前面。事实上，既然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制社会，议员也常常把更多兴趣放在作秀上。代议政治培养善于利用传媒表演的政客，却不敢以真知灼见给大众泼冷水的智者。
以上听到的是由迪基美德拉为您播送的北京学者王立雄撰稿的《联邦制的问题与解决》，以西藏为例，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嘞。